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好吧？上一次呢，我们一起学习了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当时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的伙伴们，当时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试探，是吧？但是呢，但以理的坚持自己的信仰，他立了一个心志。他绝不领受尼布甲尼撒王所赐给他的食物和酒。结果这件事情呢，蒙神的怜悯，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王呢，当看到他们几个人的时候，看到他们身体一样一样的好，而且比其他人还要好的时候呢，所以尼布甲尼撒呢就没有治他们的罪，而且又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几个人，把他们几个就留下来在他自己的身边来服侍他，在王宫里来服侍他。同时呢，他看到但以理呢又非常的有智慧，大有智慧。他的这种智慧呢，圣经上讲第一章的最后两三段经文在讲，他的智慧要超过那其他的那些俗士十倍之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但以理在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皇宫里生活，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舒心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因为呢，但以理呢有什么？非常有学问，非常有知识。因为是什么？尼布甲尼撒专门去培养他们几个人，让他们几个去很好的来学习当时他们加勒底那些文化的当时的那些文化。而但以理有非常非常的有智慧，是不是？你看，又有很好的学历，是不是？然后呢，又非常非常的有智慧，而且但以理怎么样？长得又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尼布甲尼撒当初把他们这几个人从耶路撒冷掳过来的时候，就是选了那些长得相貌要俊美的，所以你看但以理长得也很好，是吧？很英俊，工作又好，在王宫里面来服侍王，整天给揭露。给王去接受，所以也肯定有非常好的薪水。所以按照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这个标准，他一定是非常完美的，非常怎么样满足了。如果但以理在当时在那里，在巴比伦在接着怎么娶妻生子，那他这一生就非常非常的完美了，是不是？这是我们俗世人所看见的，可能就是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上帝把但以理带到尼布甲尼撒王的身边，是肯定有他特殊的美意在这里面，有他特殊的使命在这里面，而不是让但以理在这里给但以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条件，一个什么呀，一个或者是一个服侍的这么一个条件，让他在这里去享受在巴比伦的这样一个舒服的生活，这不是神所要让他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样的。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可以说基本上所有的人，原来我们都不是出生在中国，都不是出生在瑞士，我们可能是从世界的各地，我们来到了瑞士这样一个地方。瑞士这个地方，你去看每年的这个最人类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瑞士的苏黎世和日内瓦总是在排在第一、第二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不是？是世界上最适合人居住的一个地方。你难道不认为神把你从世界的各地带到瑞士这个地方，难道神就是为了让你享受这里面的美景，享受这里面的生活了吗？不是的，神不是让你在这儿来享受的，神要在你的身上有特殊的使命，就像神要给但以理身上的使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寻求神在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不仅仅是在这里来去贪图享乐的，而且知道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什么样的旨意。好，我们看但以理接下去这个但以理的使命就来了，我们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 因为这段经文比较多啊，我们就不一一念了。我可以在这简单的讲一下，出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啊，他做了一个梦，而做这个梦以后呢，他说这个梦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了，他就把他身边所有的那些俗事，因为在古代啊，一般在王的身边都会有一些俗事，用中国的话说就是些什么，好像就是那些看天命呢，就是算命的这样的一些人啊，把这些会法术的会算命的人全部都要叫进来，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给我讲出来我做的这个梦是什么，而且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如果不讲出来全部杀头，全国的所有的这些术士都要被杀头。弟兄姊妹，这个是个很奇怪的事情，有哪个人可以知道他不告诉你他做的梦是什么，而让你去告诉他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想想，小朋友想想，有没有可能啊？比如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做个梦，但你要告诉我这个梦是什么，不可能，小朋友都知道。就相当于在一个学校里面，一个老师啊，要给你考试了，你们学校老师要考试吧？但是老师呢，不告诉你题目是什么，但是你要告诉我答案。这不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你题目都不给我，我怎么知道给你答案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发生的一件非常非常古怪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而且呢，是不大可能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出答案的一个事情。而且呢，王说了，既然没有人回答我们好，马上让侍卫长亚略带上兵，就怎么样？艾瑞逮住把他叔叔要杀头。当时呢，丹伊里不在皇宫里，当亚略带着人去抓这些俗士的时候，当时碰到丹伊里。丹伊里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是你碰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我们丹伊里可能我们常常会想着这个事，如果我们一听到这个一个啊，你说。
我只想到逃走。
哎，对，我们所想到的就是逃走。我们可能听到这个风声，我马上就要跑，是不是？我们听到这个风声，马上可能会辩解，哦，我不是俗士啊，是不是？我不是俗士，所以你不要杀我，是不是？我不会算命的，你不要杀我。但是但一点说了一句话什么呢？他说，王为什么这么急呢？只要给我一晚上的时间，明天我就会把梦告诉他。问，请想一下，丹伊里凭什么他有这么大的信心？是不是？如果他没有信心了，他不是在自找麻烦吗？他不得老早的偷偷跑了算了。但是丹伊里告诉亚略说：“你给王说，容我们一晚上的时间。”明天我就会把这个梦是什么所显明是什么来告诉他。这其实是一个他信仰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这是不是靠人可以去这样讲得出来的？因为丹伊里，我相信丹伊里他是一个先知，他知道神在他身上要成就了什么样的旨意。当然他可能当时还不知道是答案，但是呢，他相信在这件事情上，他所相信的耶和华，他所相信的神必定有预备，有他的计划在里面。所以他回去以后就和他的三个伙伴一起去祷告啊，一起去祷告，这是经文里面亲自所讲的。后来得到了耶和华神的怜悯，神就把这一个梦呢来告诉了他，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是什么梦，而且告诉了他是什么什么样的意思。因为这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就是要借着尼布甲尼撒的这样一个梦来传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好，我们下面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看神说透过丹伊里要启示这一段梦和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的丹伊里书的第二章第三十一，我们首先从三十一啊读到第三十五节啊。 好，大家有圣经吗？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
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爱。这象的头是金睛的，胸膛按有宝玉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打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夏天河场上的汤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小朋友们听懂了吗？这一段说的话，
那个石头，
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做了这个梦啊，肯定是这样子的啊。说什么呢？说你会梦见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象，这个象的头呢是用金子做的，闪闪发光啊。然后这个象呢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可怕，而且这个象它的胸口和它的肩膀是用什么呢？是用银子来做的，银也是白的，闪闪发光啊。而这个象的腰呢，就是肚子和腰这一块呢，是什么？是铜来做的。而这个象的腿呢是铁做的，而且这两条腿呢又是半铁半泥，就一半铁一半泥啊。然后突然你同时你也会看见，这个时候啊你都会看见什么呢？有一块不是人所凿出来的一块石头，可能就是从天上下来的一块石头，就打在这样一个大的象的脚上，然后这个象怎么哇就粉碎了。能想象这个画面吗？
是那个大象没不可能有一个金子头。
哎，待会儿我们讲为什么。他说做的这个梦就是这样子，然后整个象呢就哗就变粉碎了，然后像风吹那个什么那个稻草一样的，怎么样，一切都散去了。而只有这个石头呢，最后呢什么，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充满了整个世界。这就是这个梦。但一点，你看，说到这个时候，王怎么样？那个尼布甲尼撒怎么样？并没停止他。尼布甲尼撒肯定说，是这个梦，是不是？否则他梦说，你胡说八道，拉出去杀了，是不是？他说这个梦肯定是说对的。但是问题来了，这个梦代表了什么什么的意思呢？因为尼布甲尼撒要让丹尼尔给他解释，我做的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好，我们继续读了经文啊，我们来读第36到45节啊，这一段比较长啊，大家一起耐着心来读啊，慢慢读。就是那梦，我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你是主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在世上
所住之地的鸟兽，并天空的飞鸟，它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
你以后
必
有复兴一国，
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
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自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的人，却要
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你既看见
天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起处，打碎金银铜铁
你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已有的事给王子民。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这样。好，我们先走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丹以理的讲解，在关乎了一个很重大的人类的历史的一个发展。他讲什么？他说你也不讲以撒王怎么样，你的国要被另一个国取代，而且又讲了其他的国，我们待会儿再分享啊，一系列的事情要发生。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因为你看翻译里说了，他说你做的这个梦啊肯定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在一起来分享这个梦的这个丹以理所讲解这个梦之前，我们来看看尼布甲尼撒他之所以做这个梦，他其实是有原因的，是不是？我们说梦都是有所思，是不是？这什么意思？就是你白天你老想什么事情，你晚上就会做什么样的梦。也就是说什么，你的梦都是你白天所想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反应。其实在这个事情我们看是什么样的事情让尼布甲尼撒来做了这一个梦呢？我们看有一段经文是什么，就是前面我们读的在29节啊，我们在读之前一个这个尼布那个丹以理在讲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贤明奥秘的主必将来必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给你。他说什么？他说王啊，他在讲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之前啊，丹以理说什么？他说王啊，你在床上说思念的那些事情，说想的那些事情，神是要为了要让你显明将来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刚才不是，之所以尼布甲尼撒做这样的梦是因为什么？是尼布甲尼撒他白天一直在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这样一个问题才让他晚上去什么去做这样一个梦。我们来看看尼布甲尼撒有可能在想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啊，第一个他有可能想的事情是可能会想到他自己将来的归属问题，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是巴比伦王当时是什么是最有权势的，在万国里面他是最有权势的，是不是一个王，他想到他将来的归属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些当王的包括一些中国的一些皇帝一些帝王，其实他们很关心是他们将来以后，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是永远长生的，他们会知道他们以后很关心他们以后会是怎么样子，他们以后的归属在哪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代的一些考古学家他们发现了一个巴比伦这样一个城邑不在啊，但是他们发现了一个楔形文字，一个墓铭的一个碑，那上面有尼布甲尼撒自己所写的铭文，是这样的，我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这上面的这个楔形文字啊，这个铭文是怎么说？是现代的一些考古学家都发现，他这样说，他说：“我是巴比伦王波帕纳沙尔的儿子，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我用亵渎石做成的石板铺满了巴比伦的道路，给伟大统治者马尔都克的行列通过，马尔都克统治者赐给永生吧。”马尔都克是谁呢？马尔都克是巴比伦统治时期啊，他们所信奉的一个神，他们认为是主神。这个主神是什么？他们认为是由水所化来的，这他们的按照他们的那个拜偶像的那个说法。这个神呢，他说是他创造了万物，而且他呢又掌管着永生和未来。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尼布甲尼撒说什么，他说统治者是谁呢？是马尔都克，让他赐给他永生吧。所以这就说明尼布甲尼撒他非常在意什么，他自己以后生活的事，他以后他的归属在哪里。所以从这个铭文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现代人类所发现的啊，这以后我们还会一起来分享。因为尼布甲尼撒后来他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因为每一次他有一些奇妙的经历的时候，神都会借助于什么丹以理和其他一些事情来击打他啊，我们以后还会一起来分享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他思想的一个问题，有可能是他自己将来的归宿问题，就是他将来以后他有永生吗？是不是？这是第一个他有可能思考的问题啊。第二个呢，有可能是思考问题是什么呢？是他非常非常所关心的是什么？巴比伦帝国将来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因为当时给他们并列的呀，我们上一次一章讲过，其实当时在中东地区，巴比伦真正在605年强大，最强大变成最强大之前，其实有四个国家。当时有什么呢？有亚述，亚述是比较老的上一代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埃及，古埃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马代和波斯，知道吧？马代和波斯呢，当时两个呢，其实他们两个是基本上是同盟，是非常，就是非常结成很连个同盟的，这个就是巴比伦。所以亚述当时基本上可以不大算，所以当时是一个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列强啊，非常强大的时候。所以当时在605年，公元前605年，巴比伦成为最强大的时候，其实他非常也担心他的国度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巴比伦的城啊，我看了一些他们介绍的巴比伦，现在他们就是一些历史研究发现，巴比伦城其实建得非常坚固的。巴比伦城有3道护城的城墙，有3道，而它的城墙上面啊，有修了有300多座这种城堡，就有点像咱们中国那个长城烽火台一样的，它过一阵儿就修一个楼，是不是？那就是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堡垒一样的。
哦，
对，所以说，而且它的在它的城的外边还有护城河，所以而且它的护城河呢，从波拉河它可以直接控制这个水，而且它如果说有外地侵略的时候，它可以随时去放水来保护它，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对他们的，对于巴比伦城啊，它其实它是非常担忧的，所以它才建的这么坚固。这是一个啊，它有可能会考虑的。还有一个很考虑什么呢？就是现代的有一些神学家说，或者历史学家说，他做这个梦啊，有可能是什么？是当时有可能会发生了一种兵变，这是一种新说的，叫兵变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尼布甲尼撒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时他说做了这个梦以后啊，他把所有的术士不都招来吗？那些术士跟他说，不行啊，你不告诉我们梦，我们没办法给你解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说了这一句话，他这样说，我们看第2章第9节，他说，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个法来带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待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否则的话就把你们杀了。他说你们要等待时事改变，就是那时事其实就是时日，在圣经里面常常一个时日的到来常常预示了什么？预示一个王朝的一个改变，是不是？你看丹以理在祷告神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神啊，你是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人啊，将聪明赐予聪明人的那一位主。你看，也就是神是立日期的，明白吗？这个时日其实我们常常，你看最后那个谁啊，你看第4章，尼布甲尼撒后来不是变疯了吗？他说，后来他说一句话，他说，时日一到，我又恢复了智慧，就是他又不疯了，哎呦，又回来了。你看所谓的时日或者是日头日子，在圣经里面常常讲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王或者一个重要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变迁的一个标志。圣经呢不是讲吗？日子将到，是不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在新约里面就会读到这样的经文，有很多地方可以再讲。所以说在这里他们就说什么，肯定在这里面尼布甲尼撒是预感到有可能有人要去篡他的权或者夺他的权，要有一个阴谋在这里面，所以他呢就把这个梦他要故意的什么呀，他不说出去，因为尼布甲尼撒肯定是记得这个梦的，否则的话丹以理给他讲这个梦的时候他怎么说？哦，你说的对啊，明白这意思吧？如果他要是忘记了把这个梦，那丹以理可以随便给他说一个梦吗？是不是？ 虽然肯定是尼布甲尼撒他肯定是知道这样一个梦，但是他不讲出来，他肯定是在怀疑，在他那些熟识之中就会有什么，有人参与了这样一个阴谋，他肯定就用这样一个计谋要让你们自己招出来，你们是在等待时日，是不是？你们不讲，他肯定是一种威胁，是一种计谋，让那些人怎么样自己讲出来吧，这样阴谋啊，这只是一种说法啊，这只是就是现代的一种说法，但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尼布甲尼撒做了这样一个梦，而这样一个梦，借着这个梦我们来看神要启示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是最最重要。好，我们一起来看，在这个梦里面我们讲，其实丹尼也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这个大的像啊，一个金头，这个金头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王你的国，就是说巴比伦帝国。这个金头啊，好像就是什么，巴比伦帝国是非常非常有荣耀的，是不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神自己说的，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说巴比伦是什么，或者尼布甲尼撒是什么，是耶和华的金杯。耶利米书是有这样的说法的。而且当时说巴比伦，在整个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巴比伦是最有统治力的，所以当时尼布甲尼撒可以说拥有天下的所有的荣耀，所以我们说金是非常有荣耀的啊，也非常荣耀。所以在这里丹尼说，你的这个国啊要被另外一个国取代，是吧？是谁呢？就是一个第二国，就是由那个银熊所代表的那个国，是谁呢？按照现在的解经说，我现在给大家说解释这个啊，不是我自己在这发明的啊。我们说这个节目不能瞎解，因为这是一个启示性的东西。因为按照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梦的解释啊，其实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两种观点，一种什么呢？说启示说。啊，其实说就是预示今后要发生的事情，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叫实现的说，就是说已经实现了这些梦。这个实现的这种梦呢，是从改革教宗教改革从四百七十年左右啊以后，改革中所普遍接受的一种说法，就是认为这里所代表的这几个国的变化和变迁都是已经发生的，就是后边我们也一起要说的。金代表什么意思？银代表什么意思？铜代表什么意思？铁代表什么意思？所以这些呢，我下面要给大家一分享呢，是改革中基督教啊普遍接受的一种说法啊，我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个银呢代表什么呢？代表的就是波斯和马代，因为波斯和马代本来是两个国，结果被谁呢？被波斯王啊，古列王后来给统一了。统一以后呢，他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一个波斯帝国。其实波斯帝国是有两个民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在这里，他说你这个银的这个帝国是有两个膀臂、两个胸，其实他说的是由两个民族来组成，啊，所以我们说呢，在这里说的是啊，是指波斯银所代表的就是波斯和马代啊所合成这个波斯帝国。而波斯帝国呢，它的年限是在哪里？是在公元前539年到331年啊，这是第二国啊。第三国是什么呢？第三国就是要取代这个银国。第三那个国车代表的是谁呢？是由古希腊啊，是由希腊，是什么呢？是由这个马其顿的这个亚历山大所创立的这个希腊帝国啊，他们把什么，我们可能读过历史的，可能我们都会知道亚历山大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带了35000个铁骑啊士兵啊到中东给波斯帝国来征战，3年时间，三大战役打败了波斯帝国的上100万军队，整个把中东全部踏平。这就是这里所讲的铜，和代表了铜所行的这个帝国。但是这个国呢后来被分裂了，因为在亚历山大之后啊，亚历山大时期啊，他有4个都督，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我们可以理解为四个省吧，就这四个都督，因为在夏利人那当时他是唯一的最有权威的王嘛，他死了以后的这四个都督啊，相互怎么样，相互攻击，相互征战，会有最后的希腊就分成了四个，被这四个都督分裂，然后分裂以后他的整个的势力就削弱了，后来就被什么，被罗马来征服了。罗马所代表的就是这里面所讲的第四个国，就是那个铁所代表的啊。铁代表的国就是什么，我们说铁，这上面讲这个铁有两个腿，是不是？所以呢，一般普遍的说法的是什么呢，它代表是东罗马和西罗马啊。所以罗马帝国呢持续了1000多年的历史，是吧？最后这个第四个国呢，因为这上面讲嘛，它是半铁半泥的，所以这些国所有国家最后也分了，分裂成了10来个国家，小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怎么样，他们怎么人相互掺杂，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是不是？所以人们现在普遍的说法是什么呢，这不代表我的观点啊，我认为现在的欧洲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古罗马分裂出来以后，从啊大概是从主后这个470年左右啊，分了10个国家，是哪些呢？就从罗马，西罗马灭亡以后啊，分了四个国是哪些呢？一个是萨克森，就是英国，还有一个什么呢？是法兰克，法国，还有一个什么呢？叫阿勒曼尼，就是德国，还有一个什么呢？叫巴伦地，就是奥地利，还有一个叫做布根地，就是瑞士啊，还有一个叫做苏威，是西班牙，还有一个叫西格特。苏威是葡萄牙，西格特是西班牙，还有一个东格特就是意大利的北部，就现在和奥地利交界的地方，再叫黑鲁莱就是意大利本土啊，包括一个叫汪达尔就是非洲的北部。所以我们可以看现在的欧洲啊，这些国家都是从这些小的分裂的这些小国最后慢慢演变而成，而且这些国家之间什么，它相互掺杂。我们看欧洲啊，它对外其实是统一的，但是在它的内部怎么样，各个民族之间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团结的。你像德国给荷兰人没有办法去团结，你像法国人给比利时也没办法去团结，这个他们是一种什么，就是对外好像他们感觉整个是欧盟，好像是在相互之间，你看在欧盟现在你可以随便走的，是不是？但是其实在他们的国家里面，他们内部人，你问瑞士人，他们不喜欢德国人的，他们之间是没有办法凝合在一起的。所以说这就是啊，这就也是其实是按照这样的预言来这样去解释啊，现在说普遍说接受这样一个办法。其实在欧洲有很多人呢是想把整个欧洲统一的，我们知道拿破仑，我们知道德国的威廉2世，包括希特勒，是吧？他们其实都想把欧洲统一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帝国里面的，自从西罗马以后，但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上讲是不可能。圣经上讲这些什么，这些分出来这几个指头啊，这10个指头啊，怎么他们是相互分裂的，尽管他们相互之间相互掺杂相互融合，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抱成一团，形成一个有力的像铁一样的腿，没办法，因为这是神在这里面所讲的。好，最后第五个国也是最后一个是什么，是从天上来了一个石头，要把整个这个要把这个大象的脚砸碎，然后一切都没有。这个石头是谁呢？所寓意的是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人，看上去他跟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否则的话没有人可以让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上去它就是一个像很小的一个石头一样，但是最后怎么，基督因为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怎么样，他的国度要一起慢慢慢慢的扩张，要最后要充满这个世界，等充满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上一章也给大家讲了两个国度，一个属天的国度和这个属世界的国度。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这个石头，它要充满了这个世界。 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这其实这也是谁啊？这也是丹以理说借助于这样一个尼布甲尼撒的梦啊，说要一个讲，说要一个说要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这个石头啊？为什么说是一个石头啊？圣经上讲耶稣基督什么？是神的那个将来的建那个永远不变那个城的第一块石头，是不是？这个石头看起来很微小，但这个世界将来要慢慢要充满神迹。今天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啊，基督教人势力好像那个势力，好像那个能力好像很弱。我们基督徒好像每个人都看了都好像很谦卑、很自卑，好像不是很强势、很有侵略性的那种人。神不是靠这个来征服世界的，神是靠他的恩典，所以基督总有一天要充满这个世界。不要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很小，基督教的教会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变得很小，这个力量啊，身单力薄的，你不要去惧怕，你要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将来神的国度要充满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看这个石头砸在什么？砸在这个像是什么地方？砸在这个石头的脚上。如果你小朋友可以想一想啊，如果你跟一个人去打架，比如说啊，你跟别人打，你有个石头，你去砸这个像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去砸脚吧？你会砸什么？你会砸头，是不是？你首先想到了什么？打头，一头一打懵了，哦，他就完了。我们不会想到去打他的脚，是不是？出个包，对，然后他一疼，然后你就胜利了，是不是？然后把他打蒙了，你就胜利了，是不是？你也可以打他的胸脯，因为这地方大嘛，好，是不是？很容易打嘛，打他腰也可以。为什么在这里说讲是要打他的脚呢？因为在这里说讲的是由这四个国或者这五个国是由时间顺序的。当这个石头去砸这个脚的时候，这个头已经没有了。是不是？那个帝国已经被第二个帝国取代了，而第二个国呢，也被第三个国所替代了，是不是？其实当那个石头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是那个铁的那个国在的时候，就是罗马在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什么？在公元，是吧？公元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谁？是罗马在统治着这个世界。所以那个时候你这个石头砸不到头，因为头已经没有了，是不是？当然这些其实都是现代神学的一些解释，其实我认为这些解释啊，对我们来说啊，你说不重要也重要，重要呢也不是说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梦的解释啊，让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启示不在于我们去研究，哦，这个石头到底代表哪个国，这个脚趾头到底代表的是哪个国家，是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常常去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想一下基督什么时候来，是不是？其实这个有很多去研究的，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重点。我们真正所要关心的重点是借助于这样一个梦，但以理所讲解的这个梦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好，我们来看看到底这样一个预言，这样一个梦啊，所启示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这第一个启示是什么？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中有一个主宰者，就是那一个永远不变的神，自有永有的神。这个自有永有的神，他要决定了世界上的日子和日期，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一切都在他的旨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超出他的旨意。一切的当权者的权利啊，尊严都来自于这样一个世界的宇宙的一个创造者耶和华。这是让我们说要看到的。其实 我们后看后面的经文，你要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尼布甲尼撒他也知道啊，他后来他其实他知道他的权力都是从那个什么那个最大的那个神所赐给他的。你这一去看他后面他有祷告有赞美啊，也有，其实他知道了那个权力不是他自己说能自己赋予自己的。在第四章中我们可以看，当尼布甲尼撒很骄傲的在皇宫里面走啊，浏览他整个的这个巴比伦城的时候，他很自豪的他自夸呀，说哇，难道这么华丽的这样一个皇宫和巴比伦城，难道不是我尼布甲尼撒所建造了吗？话还没说完怎么样，哦，哑了，疯了，说不出话来。你自己看第四章，话还没说出完，刚说了一半然后说不下去了，一个声音出来了，神的话，他马上就匍匐在地说，哇，自由拥有那个神的荣耀是从你而来，你掌控着国度和永远。其实他知道的，其实我们刚才说讲都是西方的，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的。你看那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啊，那皇帝他称他自己什么，他称自己是天子。天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就是天的儿子，他不敢称他自己是天的，他只能称他自己是儿子，是天的儿子。所以他说他的神权是什么，是天所赋，是天所给他的。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像当皇帝之前啊，你可以看在中国的那个故事里面，他都会制造很多的意象，知道吧，来表示哦，这个上面这个意象呢，来显示他要当皇帝，因为是上帝说要上天所给他的这样一个权利，让他来要替代上一个皇帝。其实在他的骨子里面他想着什么，他也知道他的这个权利怎么样，他也有敬畏，他知道这个权利不是他自己靠他自己可以拿得到的，要有上天的授予。所以这是在他的潜力意的这个骨子里面，他有这样一个惧怕的一个东西在里面，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不是他自单单靠他自己所能掌控的，否则的话他怎么会制造这样的意象呢？是不是？你像中国的刘邦，我们说有一句话说刘邦好胜，因为在史记里面就说嘛，刘邦靠着他说他斩白蛇而白蛇，白蛇而起，白蛇什么，就是有一种蛇，那个蛇好像是一种很不吉利的东西，说刘邦在年轻时候可以把白蛇给斩了，你知道吧，象征一种意义。然后他斩了以后呢，就说在他斩的那个地方啊，就会有一个紫色的龙出来了。而且现在在这个合肥，不是合肥，合肥的安徽啊，安徽他老家那个地方说还有一个这个一个像，是谁呢，是刘邦的一个像啊，是石头上刻了一个像，说在什么什么的情况下那个石头还会出来一个像龙一样的东西，说他是子龙啊。为什么他们会制造这样的一种噱头，他要来表明他是上天所赐下来的，他的权柄是什么，是正统的，其实他也是敬畏天的，但是他只不过可能不知道哪个天哪个神才是他应该敬畏的。弟兄姊妹很幸运，我们知道哪个是真神，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真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个唯一的救主，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呢？尼布甲尼撒他祷告也直接说啊，他说那个赐荣耀的主，赐权柄的主，赐荣耀的神，你看第四章里面他也有这种祷告啊。可是如果他不悔改，如果他不去信告，他不去把他的一切都信靠这样一个主，交托于这个主，有什么用呢？就准备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在这儿，我想每我们基本上都是受洗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一个耶和华他是上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光知道没用，因为如果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这个神我们信的这个救主跟你个人没有关系的时候，你知道有什么没用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透过这个启示，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神，同时他也爱我们， 同时他把他的救恩给了我们，他看我们是一个什么，一个圣洁的，他看我们是满足了神的公义的。听懂没有？那么怎么样，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是神分别为出来的，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不要一天糊里糊涂的就坐在这个啊很舒服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来享我们的太平，这不是神让我们做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启示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像提摩太后书所说的那样，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圣经里面的话都是真实的可靠的，是神自己所启示所要说出来的。神是自由永远的神，他说到做到。你去看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四节，有这样的话，他说什么？耶和华说的话都是什么？都是不变的。耶和华做事都是诚实的。去看啊，诗篇三十三篇非常美好的诗篇，他说神说立就立，神创造万物等等，你去看诗篇三十三篇是非常好的诗篇，去赞美上帝的。第四节就说到，神说的话永远不改变，神做的事永远诚实。那这个诚实在这里可能不是特别恰当啊，这个词诚实是我们常常用于什么，是好像表示一种上级对下级的一种状态的一种表扬一样的。比如我们说可以说，哎，这个小孩很诚实，是不是？我常常说这个小孩诚实，我们说的诚实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小孩啊，他说话他做事都一样，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很诚实。所以在这里用到神身上好像有点不是很恰当，那个翻译啊，其实应该是真实的，应该说什么神什么，他的做事都什么都要满足他的应许，就是他说到做到。其实他说的意思就是他，我们说一个人说话他说的和他做的不一样，这不叫诚实，是不是？这叫诡诈。但是我们的神是说到做到的，这里面所讲的所启示的这个梦所启示的这几个果，我们可以看一个一个都实现了，是不是？巴比伦帝国马上要被这个波斯帝国来取代啊，然后要被这个希腊帝国来取代等等等等，我们看它都要实现的。所以有人就说嘛，圣经啊其实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在讲什么，都在讲预言，都在讲启示，讲预言，就讲以后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知道吗？神说到做到。可说到做到也同样的对我们来说，这个要我们要非常小心的。神说到做到，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说到做到，我们就应该按照神所说的去做了，是不是？神曾经怎么说？神说你们若不撇弃父母啊和妻子跟从我，你们就不能怎么怎么怎么。神是不是这样说过？神说你们要喜乐，是不是？这是神说赐给你们在基督里面所给你们的旨意，是不是？神还说什么？神说你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是你们理所应当的。这都是神所说的话。将来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说神要按什么来审判呢？神就按照他说的话来审判。 OK， 因为神的话将来要成就的必须成就，神说过的话就是按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就按照他说的话。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将来要都每个人都要面对了这个审判。你要面对这个审判，你首先要清楚神到底说过什么话。神将来审判的时候，你跟他说，所以说我说过这个你没做，那你要看神是不是说了这个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要明白神说过什么话， 这很有意思的，这个将来那个审判就像考试一样，你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给他的这些书是一个考试，什么叫他解他的梦，他把那个梦就不告诉你，然后让你给你说出答案来。神不是这样，神做事是什么，神把答案都告诉你了，就像真的我们将来明，我们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通过一个考试，这个考试是什么，神要用他的话作为那个考试的答案，然后看你做题做的对不对。 OK， 因为神说了将来审判这个世界，你要如果什么通过呢，你要按照我的话做了你就通过了。所以神一定把他的话，把这个将来那个考试的答案也告诉你，在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不能够漠视神所给我们出的这个考试题，他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他需要我们只是什么，只是去读啊，去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台湾，从台湾那边我来，我不太清楚，反正从大陆来的，每个上个大学参加过高考的人都知道那个考大学是多么多么的难。我们的考试要把那个算术题要做多少遍呢，要练多么多么熟啊，那个教科书，那个语文课本，那个中文呢，要都要背啊！你要不背的话，那将来考试的时候是肯定不行的。老师就要求你啊，上课就是什么，那个这个课文第几课站起来背。我们背过多少遍，你都不记得你背过多少遍。尤其那些政治题目，都是到最后一个月开始都不管，到最后一个月要高考了，哇，早上起来天不亮，真的天麻麻亮就开始拿着课本。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到我们学校后边一个小河，就到河边那就背啊，哇，真的不知道背多少遍，知道你把那个背的随便一说就能背下来才行。你看我们高考都有这么大的劲，我们还不知道答案呢，我们不知道考题啊，对，不知道考题，考试的时候还不知道考题，也不知道答案呢，是不是？但是神在这里已经把答案都告诉我们了，而且神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个课本就是这个圣经，问题都在这里面，答案也告诉你了，该怎么做你就照这个题目就在这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神的话熟视无睹，不视而不见，不要我高兴了我就读两段，然后不高兴了我就放到一边去了，忙你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弟兄姊妹，读神的话是多么多么重要，真的让我们哪怕拿出我们，不像你像你高考的时候那么大一个精神头，你每天拿出来20分钟10分钟去读神的话就好了。我们一年，我不要你把圣经去读了一遍，不要你背一遍啊，你2年可以读一遍吗？你哪怕是2年3年你读一遍，神的话就会在你心里面就会有功效，你将来在面对的那个毕业的时候，那个答案的时候，你都知道你做的该怎么样了，你都知道神都说过哪些话，要照着哪些话去走，你知道神给我们的答案都是哪些。好，第三个神说借助于这样一个梦说向我们启示是什么，就像基督自己所说的那样，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马可福音第一章所说的。在这里又提到一个日期满了，弟兄姊妹们，那个石头已经砸到那个大象的脚了，神自己所说的日期已经满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迫切感。当然没有人知道神的国什么时候来，神基督再来是哪一天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是神自己说的嘛，是吧？但是呢，他告诉我们，借着十个童女告诉我们，我们要过一个警醒的日子啊，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等神再来那一天，我们好让我们每个人才能满足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旨意。所以在关于这一点呢，我给大家一句分享了非常多的，以前讲的都分享的也很多了，让我们过一个属灵的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啊，让我们有迫切感 啊。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话，第七章也讲了很多很多的启示，其实跟这个梦啊接着，我感觉好像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接在一起的。你可以启示，你可以能看到这个最后一个时期，在末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意象啊和预兆，其实已经部分来实现了。你来看到我们现在的也有很多东西啊所发生的，包括啊，你比如说欧盟分裂，现在我们建立了欧盟要统一，是不是？统一现在要建立什么？要建立新的宪法，是不是？欧盟要统一了。你这才圣经，你看第七章，第七章又要讲这个铁和泥所造的这个果，它将来还分裂了以后还要合的。你知道现在欧盟建立这个宪法叫什么？重新弄这个宪法就叫罗马宪法。在这我不跟大家分享，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去查经文，可以去分享啊。所以在七章我们可以看有很多末世的启示，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事情我们看已经在实现，但是没有知道，没有人能知道是哪一天，但是告诉我们让我们过一个精彩的日子，因为神来的那一天，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我们不可以去预测到底哪一天神会再来，但是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好，那么呢，今天呢就把这一段梦呢，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但是大家注意不注意一个问题啊？我非常佩服丹以理啊，他在这个时候解梦的时候，他可以对尼布甲尼撒亲口说：“王啊，你的国要被下一个国取代。”弟兄们，要是你，即使神给你把这个启示给你了，你有这个胆量可以在尼布甲尼撒面前这样说吗？你说你完蛋了，马上你这国要完蛋了，你敢这样讲吗？尼布甲尼撒是多么一个怎么说武断的一个帝王啊，他随时可以把你杀头的。如果是我们常常可能会想，可能有这样的启示，但是我们会用一种什么婉转的一种方式去讲出来，是不是？我们不可能像丹以那样说：“哇，你这个国要被另外一个国取代了。”这是靠什么？靠我们人，我们不会这样说的。这只有从圣灵的感动，从神而来的那种感动，才可以让他说出这样一个诚实的话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督所说，耶和华所说那样。耶和华说的话不变，他做事都诚实，说什么做什么，有什么就做什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上一章给大家一起分享过，我们跟丹以理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也在其他不是我们自己民族的国家，是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作为基督的使命的一个传播者，我们怎么样？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说真话的，我们去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什么？我们会受到一些排斥的，我们可能会受别人瞧不起的。你跟别人那些不信的人，很多人一说你是基督徒，那他们印象的马上说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那些没有能力啊，都是那些好像残缺的那些人呢、啊，知道吧？他们瞧不起你的，没有关系的。弟兄们，我们不要被这种歧视、这种欺骗、这种歧视或者是这种偏见啊，让我们不能去把话讲出来。神说要启示我们的，我们要原封不动的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我们不要被责备，不要怕被责备，不要怕被别人瞧不起。就像丹以理这样勇敢的说话，诚实，神必然看护你，神必然祝福你，神必然去帮助你，让你可以站立得稳。这是神自己所应许的，因为神说话是诚实的。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最后丹以理把这个话一讲完以后啊，我们看啊尼布甲尼撒的反应。当时尼布甲尼撒就匍匐在地向丹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啊，给他什么奉上供物和香品给丹以理，并且对丹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肯定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呢，就把什么 高台丹以里赐给他很多的礼物，有派他管理所有的巴比伦的全省，有立他为总理，以丹以里为总理，哇，来管理这么多的事情。大家这个时候怎么样？如果是你，你看这么一个王，而且他说出来什么？他而且这个王还说什么？说你们所信的神是万神之神，而且又是万王之王，是显明这个怎么着奥秘似的。你看，好像很一个是我们的很多信徒都说不出来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信徒多年，有时候还说不出这么漂亮的话来。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丹以里又被高抬为总理了。我们马上会想的是，丹以里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给尼布甲尼撒称兄道弟啊？你看尼布甲尼撒已经认神了嘛，他也承认我说信神是万王之王嘛，是不是？丹以里完全可以给尼布甲尼撒啊，我亲爱的兄弟啊，我很高兴了，你认识了我们的神了、啊，受洗归入基督吧，然后我们合伙一起来怎么样做一个政教合一的，让普天之下都来信你的神耶和华。弟兄们，我们常常在教你别看小看这个事情，我们在教会里常常这样，如果我们有一个一般的信徒信主了，我们很高兴，如果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信主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更高兴，是不是？而且在教会里面侍奉上，哇，如果这个大董事长来到我们教会来，哎呦，那我们要好好利用他，因为什么？这是个大器皿呢，是不是？丹以里在这个时候，你看，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想法，尼布甲尼撒可是一个大大的器皿呢，我们可以用尼布甲尼撒来怎么样来做神的工了，我们可以给他称兄道弟了，是不是？我们可以在教会的服侍中，在丹以里他们的侍奉中要怎么？要把你问下一下过来啊，我们一起来服侍吧，可不可以这样？能不能这样呢？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分享，这在第三章我们看可不可以这样做啊？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分享，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于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个梦，也借着于丹以里所讲的借着这个梦的启示，主啊，让我们明白，主啊，你是那自由拥有的神，你是那万王之王，一切的权柄荣耀都出于你，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时日不多，主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将过去，唯有你的话才长存，主啊，你就把这样一个心智真的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来为你做光做眼，让我们过一个警醒的日子，过一个属灵的日子，让我们的行为啊和我们的言语都能蒙神的喜悦。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